今天主要讲的是禅定跟智慧。在讲禅定的方法之前，首先要讲一个观念，禅定是修复的法门。很多人说到修复的时候，就很容易联想到就是布施，而且布施里面又以财布施为主。知道事实上在经典上面讲到修复的话，所谓升天三福行是布施、持戒还有禅定。布施是四福，这个是修福，这个大家要清楚。为什么呢？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什么是福呢？和谐，能够增加和谐就是福。那么布施为什么能够福修福呢？因为布施已有余补不足，有些人钱太多了，然后把你布施给那些比较穷困的人、不足的人，所以能够调整之间彼此之间的差异。那当然以目前的做法，就是能够增加整个社会的效益、经济效益，所以当然可以增加人间的和谐。当然尤其是说有很多，如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话，这个社会会变成一种蛮严重的就是仇富的心理。那如果你能够布施的话，至少能够减少这种仇富的贫富的之间的对立。所以布施是修复的法门，这个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为什么持戒是修复呢？因为持戒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别人有害的有为的事情我们不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所以不会做损人的事情。不会做损人的事情，当然就可以减少冲突和增加和谐。那如果再来就说能够去做帮助别人的事情的话，那当然可以增加人跟人之间的和谐。所以布施能够增加和谐，持戒也能够增加和谐。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禅定。禅定为什么能够增加和谐呢？我们还是从四点来讲。第一个是内心的和谐。一般人就算是平常无所事事啊，其实心里还是波涛汹涌。我们的心其实就像一个江河一样，永远都是浪花点点，汹涌波涛。有的时候是比较平静一点，但是绝对不可能完全平静，因为我们的念头出去还是很多杂念的存在。那么而且尤其这些念头之间，其实有很多之间是互相矛盾的。互相矛盾的话，所以事实上我们心里一般人其实心里没有真正平静过，就算睡觉也没有真正平静过。那么在打坐用方法的时候，很单纯的把心用在方法上面，因此使这些念头慢慢平定了，由大浪变小浪，由小浪变细浪。好，我们的心就像长江大浪，那个浪如果越来越细的话，我们的心里面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慢慢的消失了。所以消失之后就能够得到内心的喜悦。所以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人以为觉得这些人自讨苦吃啊，每天坐在那里做什么，他在那边享受啊，内心里面非常的祥和平静。而这种享受啊，不是外面五欲能够相比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说食物好了，食物有些东西，比如夏天很多人喜欢吃喝饮料，那个饮料刚刚喝下去的时候甜甜的冰冰的很爽口，饮料到过了喉咙，那个味道就不见了。到了肚子有时候就后悔了。我每次喝可乐喝下去进去肚子就不太爽快。所以有很多东西你吃的时候好吃啊，可是事实上那个好吃不用急，不到一分钟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讲我赢太根坛上面有计划饱后思味的龙蛋是进猪消啊，一到东西吃下口好吃的时候，吃下肚子里面的话， 给那些味道好好坏坏给都消失了。其实都消失还好，有些人啊根本就是消化不良啊，很多副作用啊。那再来，事后事宜哪里是境界？很多人讲到五欲的话，大概就是饱暖思淫欲啊，淫欲。所以你看，有很多人为了男女的问题，身败名裂，甚至上法庭打官司什么，反正这种东西大家看得很多。要慢慢知道，真正的喜，这些外在的喜，五官的喜悦，其实不只是肤浅，而且有很多时候后半很多。那打坐其实自然的做好的话，身心就能够慢慢得到吉祥安乐，而且一般来讲不会有很大的后遗症。在这个时代，江河自信时代，其实每个人的心理的负担都很重，自信太多了，所以人基本上面都多少带点焦虑啊，带点紧张。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发现当地的人嘴巴都带点淡淡的微笑。我回来台湾机场嘛看，仔细看，看不到几个微笑的。那还是一二十年前的，如果是今天的话，大概都是愁眉苦脸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越工业化，越都会化，那个步骤就越来越快，大家其实心理上面都有很大的压力。那都有很大的压力，可是事实上我们还是放不掉这些资讯，还是必须每天忙着去吸收这些资讯。所以我说，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啊，离不开方盒子。方盒子是什么？第一个电视。家里没有电视的有几个？家里有电视能够不看的有几个？很少。第二个呢？电脑。好。第三个呢？手机。我常常坐车子啊，南上北下的。南下北上啊，在高铁在台铁上面一看，多少人都是低头苦干的，不只说手离不开手机啊，眼睛也离不开手机啊。哇，看还有些人走路，因为走路还一面看着手机啊。所以其实现在人大部分都是心理负担过重，因为你每天都在接触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做这些心理，从来没有放松过啊。所以我以前常常跟主客人讲，是说你们现在不打坐，将来一定很惨。为什么呢？年轻人的时候就已经用脑过度了，等到你发现你用脑过度的时候，大概都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只有用盘坐的方法，让他脑筋得到一些松弛。所以目前导师听说，现在美国戏骨啊 Google 开始流行盘坐，或者说冥想。为什么呢？我说很简单啊，物极必反啊。你用脑过度到最后受不了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提出一个相反的方法。这个相反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禅坐，让我们的脑筋在这种自信时代勉强得到一些休息，甚至说修复。如果你用脑过度，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打坐来修复。那我也常常跟很多已经退休的人讲，是说你退休最好是干什么？就是打坐。为什么呢？这有跟我们下面这一点有关系，身体的和谐。一般人身体就算不生病啊，其实这个身体对他来讲还是有很大的负担。为什么呢？因为人 身上都有很多的脉障，脉如果有障碍的话，身体大部分都是沉重，都是有负担的。现在人有些人如果没有电梯，五楼十楼爬下来，大概就喘得不行了，更不用去讲爬山了。我刚有很多人搭车的时候，赶快找个位置坐啊。那搭车也坐不了几分钟啊，20分钟、30分钟站着有什么关系呢？可是现在的人，这个身体对他来讲负担太重，一定要赶快去找个位置坐。所以，在我们在打坐的过程之中，因为打坐本身是减少能量的消耗，身体不动啊，身体不动，不止不动，而且身体的姿势是我们在华普上讲的是三个圆的啊，也有人讲的是像金字塔的，基本上面都是可以减少能量的消耗。所以能量的消耗少的话，我们的身上的气其实就是能量，就慢慢养足之后，就可以把一些本来气脉上面有的障碍慢慢调顺了。当然这个调顺要花的时间是比较多一点啊，调顺之后，这个身体就会由沉重慢慢变得比较轻快，本来有病的也可以慢慢使病消除了，得到身体的健康跟清理。首先讲到对失眠的对治，有一次我在桃园带那个就是初级神经班，在华普山讲的初级神经，大概以前的话是一个礼拜讲一次，总共4堂课，一个月讲完。我大概讲到第3次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说：“老师，我现在不用吃安眠药了。本来是每天晚上一定要吃安眠药才能够睡觉，过了第3个礼拜，他说可以不用吃了。嘿，你能够不吃安眠药，对你来讲功德就有多大了？”然后第二个是对癌症的对治。以前我在这个待业程序的时候，也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讲说，她半年前去检查有癌症，她非常果断的把工作马上辞掉，然后只要各地方有打残疾的，她就去打。半年下来，检查好了一半以上。为什么呢？我说人只有一种病啊，就是气脉不通。不通的，你肝不通就是肝病，肾不通就是肾病，通了就慢慢没病。所以一打坐慢慢把这些不通的地方消除了，这个病都慢慢消失。当然不同的病花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我说这女孩子也是不容易啊，年轻还蛮年轻，大概30几岁，那就很果断的把工作辞掉，到处去打残疾，打到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病了，已经好了很多了。还有下面所讲的忧郁症，其实对我个人的了解，其实跟胸口的脉不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外国也有很多的病例，就是用禅坐的方法，慢慢把忧郁症治疗的，听说有上万个以上的病例就是用禅坐的方法把这个病，忧郁症治好的。那其他的病其实大概都一样，我觉得打坐消极的有病治病啊，无病保健的良方。在这个时代，因为医药荒发达，所以我们很多人对健康保健非常用心，但是你如果很用心的话很累啊，因为各式各家的讲话太多了，耳目凌乱了。所以我常常说笑话，到最后不是病死的，是忙死的，太多资料，而且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到最后是吓死的。他说你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啊。对我来讲，我都不会很在乎，因为我相信最好的秘方就是打坐。 每天做个一两个小时，啊，有病治病，无病保健的良方啊。还有，如果说到身体觉受，最好的是禅定。在经典上面讲说，参禅是人间最高的乐受。不管是人任何的身体上面的觉受，没有一个比参禅的还好的。啊，这是讲到身体的安乐。第三个是讲人世的安乐。前面已经说到，很多人现在很多人的烦恼，其实是来自于人事的不协调，跟人沟通之间有问有状况啊。那因为现代人的自我中心很重啊，啊，意见很多，顽固又很顽固啊。所以自我中心的话很重的话，跟别人沟通啊，就会有比较多的冲突跟摩擦。在打坐，如果你用方法用得好，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我忘掉，就算没有忘掉，至少会比较变得比较柔软。所以这样的话，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心理变得比较喜悦的，身体也比较柔软的，情绪改善了。所以在下坐之后，再看看人，就会觉得比以前顺眼多了，啊，就觉得比以前可爱多了。所以我听说，有些人不是父母帮儿女报名禅修活动，是儿女帮父母报名禅修活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儿女发觉这个老爸打完禅期回来啊，个性好很多啊，非常好沟通啊，好啊，然后几个月之后，哎，就慢慢要回去了。每次他们就会问说：“老爸，你什么时候要去再去打禅气呢？”因为打完之后，哎，整个情绪就变很好了。因此，反而他们是希望父母能够多去打禅气啊，啊，那当然也会影响子女将来教上啊，会去多去参加禅修活动啊。所以这是第三个，如果你能够好好打坐，基本上面情绪就可以得到一些改善。有些人跟我说，他做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心里就会比较松弛，本来对别人那个防卫心理很强的，啊，现在就能跟人之间的互动就会变得比较柔软，啊，比较自然。那这个什么时候变的，其实自己不知道，但是你慢慢做，啊，就会有这样的效果。所以这是以禅坐而得到人世的安和乐利。第四个是天地的祥和，禅坐做得好，可以感动天地，得到风调雨顺。所以大自然也就因为事实上大自然其实就是人类的工业，那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大的主导力量，那个整个工业就可以改变了。所以在古代的大禅师座下，不是只有人听话，有很多毒蛇猛兽也都是在坐下听话，他们之间相安无事的。所以我们讲到是说，修福不是什么，不是和谐，真正的和谐是来自于内心的和谐。内心的和谐当然最高的是智慧，其次的是禅定。所以慢慢的以禅坐平定我们所有的妄想杂念之后，得到的是内心更高的和谐。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确定禅定是修福，而且修的福比布施持戒还高。为什么呢？布施持戒你再努力，圣境大概顶多升到异界天而已。那禅定的话，禅定的话，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对应的是什么？色界天，啊，更高的无色界天我们就不用讲了。那色界天的天寿，色界天的天德，当然比异界天高太多了。所以事实上，啊，禅定反而才是更高的修的法门。就算下辈子不升天，再来人间，一定是随国王将相之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心力比一般人强很多， 我们心啊，像凸透镜，很容易聚焦啊。所以能够做到什么？心想事成。所以在这些人，基本上面，就是意志力很强，然后心力很正的。所以这些人慢慢成就的话，就会得到比较好的回报。像我个人的风格，我是属于，我不是属于那种布施慈悲型的。所以如果就很多人的看法说这些人这个人是没有福报的，可是事实上有很多人把我当福星。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第一个，静心素食。静心素食 这是一个素食店它在北投在市里。我们在台北共修的时候，每次共修完之后就到这个静心素食用碗来。静心素食的老板对我们非常好，为什么呢？除了当然我们一去就是去了十个二十个，当然是一票人物，但是更重要他是说只要我们到了不用半个小时一定满座。这个几年下来屡试不爽啊。所以我们除了正餐之外还有很多点心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吃饱的时候一看外面还有很多人在等，所以老板很清楚这里面已经是有福星啊，他有办法在这么好。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大概2010年的时候到温哥华去讲课当时讲的是楞严经现在变成那个楞严观心这本书当然到温哥华讲课的话主要是温哥华的黄浦山温哥华的道长邀请我去的。本来照规矩我就应该乖乖的住在温哥华道场里面，可是我这个人不太乖啊，所以我就问说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我住他们就去找，后来就找到一间，那个屋主已经离开温哥华一年多，他们全家都已经离开温哥华了，所以那个房子是空着听说我要住他们以前他们有女主人有听过我的课，所以他们非常高兴就把房子借给我住住了3个月。而且在那个时期间他们说温哥华的天气特别好。然后我课讲完不到一个礼拜马上下大雪，这还不奇怪，2个礼拜之后那个房子卖掉了一年都没有卖掉。我住了3个月，然后我前脚踏出去，后脚就有人去买了。有人就跟我讲说：“法师，这个生意可以做呢。这一个房子可不是3-50万呢。这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呢？我不敢讲。但是这种例子其实是蛮多的这是第二点，温哥华戒毒。第三点，那讲是我们去梵净山朝圣。各位要知道在我们中国常常讲说有四大名山文殊道场是在五台山，然后普贤道场是在峨眉山再来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在普陀山，再来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在九华山，可是事实上有第五个道场就是梵净山。梵净山是在贵州，它是弥勒菩萨的道场。那因为弥勒菩萨跟不只是说未来佛，而且他跟广深都率先净土有直接关联。我们现在说的净土一般人比较强调的是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的净土，但是其实有些人是偏向于广深都率先的净土。在我座下有一批人是比较偏向广深都率先的净土，所以我们就要带这一票人到梵净山去朝圣时间都定好了，然后前一个礼拜他们跟我讲说是天气8天全部下雨所以有很多人就开始换装准备什么雨具反正防鞋的防雨的鞋子反正背了 那大家在机场的时候都是一脸绿，因为八天都下雨。后来去的有没有下雨？有，每天下雨，每前三天每天下雨，但是都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开始下雨。到天亮了就要收雨了，到当地的旅游的时候就没有雨了。所以事实上前三天下雨对我们几乎没有影响，第四天 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上梵净山。梵净山高2500公尺，从第三天下午就不下雨了，就没有下雨了。到我们在山脚下的时候就看到那指标，山上风和日丽。所以我们上缆车的时候，坐缆车上山的时候，哦，天气非常好，而且看得非常远。那个地方有个寺庙叫做承恩寺，承恩寺的法师跟我讲说，这几个礼拜只有今天天气 是最好的。那下了山之后，所以有人跟我讲说，他有朋友要上梵净山，以前连续去了三次都没有上去，天气不好，胆子不开。那我们去一次，哦，天气都非常的好。后来梵净山去了，然后后来再去观狗寺瀑布，哦，天气也非常好。在最后一天，有一个学员跟我讲是说，老师，我们这次的行程100分。说你的标准这么低呀，但是事实上，哎，真的是大家都很满意，大家都想说没有错，我们跟着佛心走就是没有错啊。所以我就是讲说，其实禅坐的人，你看他好像没有在特别跟人家打交道，其实感到的这些整个因缘都会比别人顺。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心跟天地是和谐的。所以我们好来讲到这两个修补，有为的布施，像台风地震之后有人出来布施赈灾，算不算修补呢？当然算修补。有些人在山上打坐，感得天地吉祥，风调雨顺，算不算修补呢？很多人都不说，不会说他修补了，都说他是治疗汉的。但是你不要等到台风地震了再布施赈灾，对不对？能够不台风不地震不是更好吗？可是这一部分的话，就很多人看不到了。所以一般人强调的还是说有形有相的布施啊，称为求补啊。你只是在山，只是一个人默默打坐，其实它对整个周边的影响，其实那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所以这是人间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这是我第一点要强调的是说，真正的修补其实是禅定，禅定的补其实是比布施持戒高很多。当然如果你要再问，那智慧吗？那智慧当然要比禅定更高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世间上只有修补不修慧的人，没有修慧不修补的人。我再讲一次啊，只有修补不修慧的人，因为世间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有修慧不修补，因为修慧本身就一定福就跟着来，他不用刻意求福，福一定跟着来。禅坐的人他并不想求福啊，但是你只要好好做，那个福报就自然跟着来。那修智慧的话，当然智慧的福比禅定的福还更高，还更无漏。所以不会有修慧而不修福的人，那不会有修慧而没有福的人啊。这是首先讲到啊，这个禅定其实是修福的嘛，因为这一点对我们非常重要了。如果你自己不能够肯定的话，你在家里就坐不安稳了。尤其人家要说你是自己的话，你是这是鬼，你在这里坐下去的话，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但事实上，我们如果清楚的话，啊，就会好很多。